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亲爱的家人们，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你会不会下意识地打开手机，看看今日的头条新闻，或看看有没有错过哪条重要的信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手机的依赖和需要已超过了所有的人事物，手机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与我们同枕共眠，陪伴我们的每一个当下。只要打开它，数字与算法就会根据我们的喜好，精准地推送给我们一堆我们以为需要的精神食粮。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过度的亲近手机所产生的各样问题和各种的危害，都知道被手机喂大的孩子们已经出现了许多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这个集体被手机捆绑的时代，越发叫人感觉虚空的人心，更加说明人都需要归正的力量，都需要回转向神。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创造万物的上帝竟会亲近一个如此卑微的被他所造的人，这确实叫人难以置信，却也叫人在凭着信心相信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温暖。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的时候都愿意亲近父母，即使再苦再累，看到孩子张开小手亲热地向你跑来，父母的心瞬间就被融化了。而当孩子长大，两代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许多做父母的都会怀念当年那个依偎在自己身边的小家伙。唐曼，我想，我们的天父爸爸大概也是如此希望爱他和他所爱的人，也能像个孩子一样单纯的依靠他，每天都能亲近他。他就会把最好的祝福赐给这样亲近他的人吧。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归像一个小孩子，每天都有时间来亲近他。也求主帮助我们通过穿越圣经的学习，能够更加懂得如何读好圣经，活出有爱有盼望的生命。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出，跟随导游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每一次做节目我都非常兴奋，希望你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生命得到造就，也可以祝福别人。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在空中来跟你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在研读圣经时你一定要遵从的一些指引，有七个很基本的步骤。首先，第一步就是开始时先祷告。第二步，读圣经。第三步， 研读圣经，第四步默想圣经，第五步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第六步遵行圣经的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好，在前两期节目里边，我已经跟你们详细的分享了前三个步骤。第一步，开始时先祷告。圣灵就是父神差来的保惠师，他带领和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只有神的灵才能开启神的话语，使你能够明白圣经。这就是读圣经指引的第一步，先从祷告开始，并求神的灵来做你的导师。好，第二个步骤就是读圣经。我们需要读神的话，应该用一种敬畏严肃的态度，并且以一颗饥渴慕义的心，系统的持续的来读圣经。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第三个步骤就是研读圣经。圣经是要你用心去研读的。神的灵未必会向你启示所有的知识，他不会向懒惰的人启示什么内容，因此你一定要用心的来去研读神的话，那样做才是有益处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读经的第四个步骤，就是默想圣经。默想是神教导他子民的功课。过去以色列人要常常把神的话摆在他们的面前，好叫他们能够默想他。在旧约申命记的六章六到九节，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是一段相当令我们惊讶的宣告。耶和华吩咐以色列民要把他的话写在门框上。那么换句话来说，不管他们绕到哪一个方向，这些话就好像广告牌一样的浮现在他们的眼前。今天，不管你在街上开车，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都会看到无处不在的烟酒广告，随时随刻的在向人们招着手。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喝酒和抽烟了。神了解人的本性，他认识我们。所以，神吩咐他的百姓要把他的话写在他们随时看得到的地方，不管是在门框上、城门上，甚至所穿戴的衣服上。因此，他们走路的时候要讨论他，坐下来的时候要讨论他，甚至从躺下到睡着了也都要讨论他。由此可知，神要他的百姓常常默想他的话。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默想神的话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在旧约诗篇的第一篇中，诗人就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回答。第一和第二节是这样记载的，诗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神要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但倘若我们不把神的话语藏在心中，刻在心板上，并时刻拿出来默想，甚至是昼夜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恐怕会被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事物所缠绕、所诱惑，而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了。如果主来了，而我们仍在最终作乐的话，那恐怕我们不是有福，而是有祸了。马太福音25章关于使童女的比喻呢，也教导提醒我们要时刻的做好准备，耐心等候主的再来。可见默想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默想就是像牛啊，重复不断的反刍吃进去的食物。你把事情存记在心中，并反复的思考。我们都知道，牛它是一种反刍的动物，它在那里反刍，就像我们反复不断的仔细思索一样。一大清早，当地上的草还沾满露水的时候，牛就开始吃草了。然后太阳出来了，气温也热起来了，牛才躺在树下，或者是站在树荫下。不明白的人这个时候没看到他低头吃地上的草，却只看到他在细细咀嚼，可能他们就会问了，哎，到底牛在咀嚼什么呢？有时候甚至牛会咀嚼上一两个小时呢。我亲爱的朋友，他正在那里默想呢。他把早上吃下去的草从他其中的一个胃送回到嘴里边，混着唾液咀嚼，之后食物再被送回到胃中，经过第二个胃、第三个胃、第四个胃，直到食物完全被消化吸收为止。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若要真正的进入到神的话语中，也要这样来做。你先读神的话语，把它放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并且持续反复的读，然后呢，将它藏在心中，以便昼夜思想，并且反复不断的默想这些话真实的含义。我在预备一篇讲稿的时候，我通常会花好几个小时反复不断地来读一节经文，并且对照其他人对这节经文的看法。那么接着呢，我会继续不断地读，仔细地读，直到从这段经文感受到灵感，从而能写出讲稿内容为止。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曾经听过关于雅歌这一卷书的讲课，他对那个课程的内容呢不满意，因此他就自己再花时间把雅歌重新读过好几遍，并且他跪下来祷告，求神把属天的灵悟力赐给他，求神赐下属灵的看见，让他能够明白旧约雅歌这卷书中经文的意思。而事实上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呢，他终于从这卷书中得到了新的属灵亮光，撰写并出版了一本注释书。也因此，当我教导雅歌的时候，通常我都会采用他的注释。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比起其他的注释书，我觉得他所写的这本书最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原文的意思。第二，我知道他真的是很用心，且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默想这卷书。有些听众来信告诉我们，说有些做妻子的在家里收听我们的查经节目，而做丈夫的在工作的地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会在晚餐的时候把当天听到的信息拿出来讨论分享。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也是默想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你独自乘车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取一段经文，并认真的去默想。现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每天灵修过后，还会把当天读过的经文拿出来默想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读过之后就忘了，他们并不会把它拿出来反复思想，除非他们遇到特别的事情，使他们想起他们读过的经文。假如他们是在晚上读经的话，往往在读完圣经的一刹那，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到床上，然后就熄灯睡觉，而刚才所读的经文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说，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默想几乎成为一种被遗忘的艺术。坦白地说，在很多的家庭中，电视机和互联网已经完全瓦解默想的可能性了。电视机和互联网正在改变着许多家庭的属灵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对于神的话变得是越来越冷漠，并且越来越无动于衷。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好好的来去默想神的话。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关于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在回家的途中读旧约圣经的记载吗？他当时是在研读以赛亚书，他读到一个他不明白的段落，他不知道那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太监不只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也是一个认真研读圣经的人。因此，神的灵要向他打开这话语的奥秘。这也是为什么圣灵会把腓力带到他的面前，并且向他解释那段经文的原因。一个新的天地在太监的眼前展开了，他也从此认识了基督。使徒行传的八章第三十九节就记载说，这个太监受了洗礼之后，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他为什么会欢欢喜喜呢？因为他正在默想经文，而他所默想的经文就是之前所读到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默想过那位将被宰杀的羔羊呢？他到底是谁呢？他从天上降临到人间，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六节，经文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有没有默想过这些事呢？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就有默想过这些事。有人猜测，他相信了基督之后，到底还做了哪些事呢？依照传统的说法，他回到埃塞俄比亚的家乡之后，就建立了科普特教会。说不定真是这样，但这仅仅只是某些学者的推测而已，没有人能确定。然而，我觉得这当中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他信了主耶稣之后，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这件事情让我们清楚知道，他连走路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地默想着神的话。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研读圣经的第五个步骤了，那就是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我知道这个步骤的危险性，因为很多人都会依赖别人对圣经的说法。另外呢，今天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书对于神的话语做出了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来检验这一切教导的可靠性。我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应该参考好的圣经注释书， 事实上，好的圣经注释书都是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被神的灵带领研读圣经的人，经过仔细的钻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所留下来的精品之作。他们有些是非常好，非常有深度的研经作品，你和我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帮助。除了圣经的注释书之外，串注圣经也是很宝贵的。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好的串注圣经，我可以推荐由圣经公会出版的中文新旧约全书的串注版，是很好的选择。另外，你也需要一本好的圣经字典。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和正主圣经神学词典，这些都是很好的圣经工具书。国际圣经协会2005年2月出版的圣经灵修版和基督教大词典，就是两本不错的中文版圣经工具书籍。每一位传道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一套参考书，这是必要的。或许有人要问了，我们可以一字不漏地引用别人所写的吗？我的回答是，不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做，除非他事先得到作者或者是出版商的同意，并且做出相关声明。但是他绝对有权利去使用这些别人所写的东西。我就曾经被告知说，有一些我以前所写的讲章曾经被别人拿去使用，虽然他们有时候会征询我的同意，但是有时候他们却完全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其实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它却显明了某些人的品格。这些人逐字地使用了某些人的作品，但是对于作者的名字却只字不提。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人问他说，是否可以一字不漏地抄袭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在每个人的草原上吃草，但是要把自己的奶供应给别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读别人的作品，但是应该用自己的思想模式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表达。神赐给我们许多阅读他话语的好方法，弟兄姐妹还可以聚集在一起阅读、聆听以及讨论圣经，这是一世纪的流行做法，并且沿用到今。一起研读可以塑造我们的信念。早期的基督徒在一起读书是为了在精神上的成长，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地读出神的话，以便他们可以共同讨论和运用圣经。一起阅读圣经可以抵消我们的个人主义倾向，并培养谦虚和感恩的心。通过在一起阅读和讨论圣经，我们承认我们是无法完全自己掌握神的真理的，并且学会欣赏他人的见识。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前边我已经跟你们详细的分享了在研读圣经时你一定要遵从的前五个步骤。就是第一步，开始读经时先祷告。因为圣经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有别于其他的书籍，只有圣灵才能开启我们的心窍，明白圣经的真正意思。如果没有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我们就难以明白圣经，而圣灵是非常乐意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神通过圣经来向我们所传达的真理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之前，应该以祷告的心先祈求主，求神的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求他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出他话语中的奥秘。第二个步骤就是读圣经。你想知道圣经怎么说，那你就要去读神的话。老师只能教你知识，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读，才能知道圣经要说些什么。如果读一次不明白，就再读两次、三次，一直读，要不厌其烦地继续读下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真正地进入到神的话语中。好，第三个步骤就是研读圣经。你要花时间去读圣经，就算你抽不出时间，你也要制造时间来去研读圣经。我们都需要认真地研读神的话，并且需要知道圣经它真正的意思。好，继续，第四个步骤就是默想圣经。默想就是像牛重复不断地咀嚼吃进去的食物。你把事情牢记在心中，并反复地思考。我们若要真正地进入到神的话语中，也要这样来做。你先读神的话语，把它放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放在心里边思想，并且反复不断地默想这些话语真实的含义。好，第五个步骤就是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好的圣经注释书都是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在神的灵带领之下研读圣经的人，经过仔细钻研，去无存经之后所留下来的精华。有些是非常好、非常有深度的研经作品，你和我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帮助。好，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五点。好，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研读圣经时的最后两个步骤，我希望你留意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收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心里边有什么想法，希望跟我们来分享，我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系。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任何学习都是有方法的，我们运用方法来学习圣经，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是因为神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人生的幽暗，驱散生活的迷雾，使人变得聪明通达，行事有力量。当然前提是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盼望一起学习圣经这趟旅程，能够帮助你我更好地领悟圣经，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让我们把圣经活